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指责俄罗斯从俄国境内向乌克兰东部的乌克兰军事阵地开火。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俄罗斯的攻击使乌克兰军队跟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明显升级。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几个地区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从情报盟国获得新的证据，证明俄罗斯计划向分离分子提供更重型、火力更强大的火箭发射器，但是他拒绝透露情报来源以及获得这些情报的途径。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跟荷兰首相吕特进行了谈话。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在晚间的谈话中一致认为，必须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措施，并且指出，俄罗斯继续为亲俄分离分子提供武装，而分离分子涉嫌在上个星期用导弹击落了一架马航客机，机上的298个人全部遇难。巴勒斯坦人呼吁星期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进攻。同时，争取实现停火的斡旋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在计划举行抗议之际，巴勒斯坦方面在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个人。星期四晚间，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的军队在耶路撒冷郊外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期间发出冲突，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150多个人受伤。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从拉马拉游行前往东耶路撒冷。很多观察人士说，这是十年来约旦河西岸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据报道，那不勒斯、伯利恒以及耶路撒冷旧城也发生了骚乱。星期四，加沙地带有1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自以色列18天以前向哈马斯发动进攻以来，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这个事件感到震惊。他表示，被炸死的人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美国的航空公司恢复飞往以色列本古里昂国际机场的航班。此前两天，由于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暂停了这条航线的运营。达美航空公司、美联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星期四都宣布恢复既定航班的决定。美国联邦航管局星期三晚些时候撤销了飞往以色列的禁令。随后，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星期四撤销了类似的禁令，但是包括汉莎和瑞士国航在内的一些欧洲航空公司将禁飞的决定再延长24个小时。美国联邦航管局说，他们仔细审查了新的信息和以色列采取的缓解航行危险的举措。法国派遣一个军事小组飞往保护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的残骸。这架从布基纳法索飞往阿尔及利亚的客机在马里坠毁，机上有116个人。美国国务院说，电脑的故障将会延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馆核发护照和签证。华盛顿的官员说，星期六发现的计算机故障可能会导致数百万人等待美国的旅行文件。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e have a great lesson prepared for you today. First, we will take you to see how to effectively build your social network.
我们还要带你去探索美国人对节食的看法，还有相关的有趣说法。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ll one's weight and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et. Diet is spelled D-I-E-T, diet.
Diet, 名词，意思是饮食。对人类早期的牙齿化石进行的研究发现
About 3.5 million years ago, early humans expanded their diet to include grasses and possibly animals.
古人类在大约350万年前急剧扩大饮食结构，开始食用草类甚至是动物。你是素食主义者吗？最新研究显示
A vegetarian diet has been linked to lower death rates when compared to meat eaters.
素食者跟吃肉的人相比，同期死亡率偏低。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
Obese patients trust diet advice from overweight doctors more than advice from normal weight doctors.
跟正常体重的医生相比较，肥胖病人更相信体重超重医生所提供的饮食建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et, diet, die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to become a vegetarian, but I just can't give up meat. I mean, chicken wings might be bad for you, but it's soul food. 鸡翅最能慰藉我的心灵。
Yeah, I hear you. Keeping a good diet doesn't mean you need to limit the kinds of foods you take in.You just need to watch your overall calories.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keep your intake to a modest amount.
And that's true. 都说吃八分饱最好。听见了吗 ,Mike? 八分饱。
Right. It only takes 60 dumplings to make me 80% full.
You certainly pull your weight at the Korean barbecue restaurant last weekend.
You bet. Well,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pull one's weigh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喜欢参加的志愿活动就是翻修房子，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处，亲手让一栋破破烂烂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每个志愿者都不能偷懒。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与此有关，叫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is spelled P-U-L-L. Own is spelled O-W-N. And weight, W-E-I-G-H-T.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是拉的意思， weight 是体重。Pull one's own weight意思是完成自己那份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修房子工作艰巨，每个志愿者都要
pull his own weight，
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完成工作。现在的美国社会，男人主外赚钱，女人主内持家已经不再是惯例。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家庭成员的分工。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这个人说，
过去两年，我太太继续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我却待在家里。不过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家庭义务的话，那可是冤枉了我。除了要照顾两个小孩外，我每天还忙着买菜、处理杂事、洗衣服、打扫房间、收拾院子。我绝对尽了自己那一份义务。
有趣的是，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如今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遍。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好， 让男人们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女人持家的辛苦。
Women have been pulling their own weight for centuries.
Doug, 你说的太对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two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Carla 工作非常努力，让我们听一听老板对她的评价。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她说，
千万不要低估 Carla. 也许她没有别的员工那么丰富的经验，但是她的贡献跟组里其他成员一样多。我丝毫也不怀疑她尽了自己那一份力量。
有一个公司刚刚开除了一个新员工，从简历上看，这个人非常优秀，但是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老板就发现他非常懒惰。
He didn't pull his own weigh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在英语里专门有个词用来指工作特别懒的人，叫做
Slacker, S-L-A-C-K-E-R, Slacker.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从划船来的。大家都知道划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要出力，船才会前进。我们今天学习了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词，接下来就要靠大家自己去练习了。
You have to pull your own weigh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确实，学习外语很多程度在于自身的坚持和努力。俗话说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That's for sure. It also helps a lot if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environment.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lived in Qingdao. Now, I try to hang out with other people here in DC who speak Chinese to keep my fluency up.
So, that's the reason you hang out with me?
Duh! You think I really want to hang out with you? I'm kidding! All I'm saying is, I lov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networ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town.
Huh, 饶了你。没错，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非常重要。不过呢，如果你天性比较内向，不爱社交怎么办呢？
We can offer you some tips. Let's check them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Brad 和 Pam 邀请同事 Jimmy 下班后一起去酒吧，可是 Jimmy 一再推辞，我们听听为什么。
Hey Jimmy, a couple of us are going out to Sam's bar after work. Care to join us?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take a rain check.
But you took a rain check last time.
Yeah, I know. I'm just not so fond of bars.
Brad 说他们几个人下班准备一起去酒吧。问 Jimmy 要不要一起来。
Care to join us?
Jimmy 推辞说很累，还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意思是这次算了，改天吧。比如说朋友约你去逛街，可你已经说好跟男朋友吃饭，就可以说 I will take a rain check. 下次吧。
Well, how about joining the company picnic next Saturday? We're playing beach volleyball and you could join our team. Come on, it'll be fun.
You're so kind, but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Hey, I've got the perfect idea. We're making plans for a dinner appointment with all the department heads this Sunday.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Pam 不肯放弃，问 Jimmy 要不要参加下星期六的公司野餐 company picnic。 还可以加入他们的沙滩排球队。Jimmy 再次推辞，说自己可能去不了。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这里说的 to make it 就是参加出席的意思。比方说，朋友请你参加生日派对，可你那天已经有了其他的安排，你就可以说 I will try to make it. 我一定争取来。
Guy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d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I'm just a bit shy. Plus, I really don't like loud bars or clubs.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I hate bars and clubs too. But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networking.
You mean like on a computer?
No, Brad means social networking.
Basically, it means going out and meeting people. It can real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Jimmy 知道 Brad 和 Pam 是好意，说自己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这里所说的 wallflower, 壁花，指的是因为天性腼腆，或是不招人喜欢，所以很不合群的人。Jimmy 承认自己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害羞。Brad 马上说，其实他也很讨厌酒吧、夜总会这种地方，但是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social networking.
经常出去跟人接触是建立社交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 social networking 就是多结识一些人，扩大社交关系圈子。Social networking 对事业发展很重要，可能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还是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Brad 和 Pam 约 Jimmy 出去跟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但是 Jimmy 说他不想做 wallflower 不合群的人，但是自己生性腼腆 not fond of bars 不喜欢酒吧。Brad 说，社交很重要，认识各个领域的人，这样你才不会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Yeah, networking seems like no problem for extroverts, but for introverts, it's often a burden. Actually, I used to be really shy because I was afraid people would judge me if I said something wrong.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your fear?
I realized that most people don't judge. Once I overcame that psychological obstacle,Networking became a piece of cake.
Good for you. Let's keep listening to Brad and Pam and see what advice they can offer Jimmy.
礼节美语。
Jimmy 因为天性腼腆，所以每逢社交活动一律能推就推。同事 Brad 和 Pam 努力说服他，因为 social networking 是事业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Pam 说，
You know,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I don't like all the organization involved. I don't like being told when and where to do things. In fact, I don't even like big crowds of people.
But in today's society, these are the ways we connect. Social networking has boosted my career in so many ways.
Such as?
Well, take last week, for example. I was at a club when I saw this guy I hadn't seen in a long time. He starts talking about his friend who is looking for a computer programmer.
Pam 说，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这里所说的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对某件事情非常热衷。比如说
，I'm a big fan of sushi.
我特别爱吃寿司。
I'm a big fan of hip hop.
我特别爱听嘻哈歌曲。
I'm not a big fan of horror movies.
我不喜欢看恐怖电影。Brad 补充说，参加社交活动为他提供了不少机会。上星期他去夜总会，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熟人，这个人的朋友正好在找电脑编程师。
And you got the job?
Yeah, the next day his friend called me, and yesterday we signed a contract.I'm going to be setting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and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So I guess what Brad's saying is that if you don't get out there and be seen, people might forget about you.
Yeah,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how do I overcome my shyness?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结果 Brad 还真拿到了这份工作，帮助一家公司
set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设计网站，而且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报酬也很好。 看来有熟人介绍就是不一样。Jimmy 听后表示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我大概其明白你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point 是指问题的核心。我们经常听人说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is, 问题的关键是。言归正传，就算真愿意出去社交， Jimmy 如何去克服性格腼腆的障碍呢？按他的话说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我就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Then one day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isn't looking at me.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sometimes we feel shy because we think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and judging us. But in reality,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Pam 说自己以前也是特别的腼腆。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这里所说的 super 是特别的意思，用来加重语气。我们可以说
Her boyfriend is super sweet.
她男朋友特别的温柔体贴，或是
It's super hot in here.
这里简直热死了。还可以说
I've been super busy this week.
我这个星期忙得两脚朝天。Brad 也说，很多人天性腼腆，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在注意自己。但是事实上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根本不是这样。Pam 和 Brad 能说服 Jimmy 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immy 说他不是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不是很喜欢公司的活动，又说自己 not so good with people, 不善于和别人交往。Brad 说社交 can boost up your career, 是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Sometimes good networking skills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dead-end job.
Networking is easy for me. I love to hear other people's stories. Sometimes it can be inspiring for your own life.
Good point. 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in our next class. For now,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topic.
好，来听接下来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is spelled H-O-L-D, hold, and true, T-R-U-E, true. Hold true.
To hold true, 意思是证明是对的、正确的。过去时是 held true. 最新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会加重心脏病，增加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不过
The findings only held true for women.
研究结果只适用在女性身上。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脸书网站有利于提高申请大学的高中生的信心。
However, the study only held true for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不过，这项研究只适用于第一代大学生，也就是父辈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孩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true, hold true.
Going on Facebook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 I think it's the opposite. People only post the best moments of their lives on Facebook.
I feel the same way. Whenever I'm on Facebook, I feel like my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my friends.
That's because your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your friends.
You.
Kidding, kidding. I think there is some scientific study that proves that logging onto Facebook all the time can actually lead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because you're constantly comparing yourself to others.
That's true. I guess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ill just delete my Facebook account.
Yeah, as if.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叔叔一家来华盛顿玩，最后一天本来说好我带他们出去参观景点，我妹妹请他们在家吃饭，谁知道到了下午，我妹妹突然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只好赶快订餐馆，带叔叔一家去吃饭。好在一切都顺利。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shove, S-H-O-V-E.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是推 ,shove 是猛推。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一般的推变成了猛烈的推。意思就是情况变得紧急时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妹妹突然身体不舒服只好由我来招待叔叔一家吃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出面解决问题的总是我。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公司总裁虽然公务繁忙经常出差但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I find ways to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通常每天健身，但有时出差，旅馆没有健身房，我就在旅馆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借助旅馆房间里的家具，做仰卧起坐，做支撑臂屈伸推起。虽然条件不好，我也能想办法坚持锻炼身体。
哎，这个人还真的是挺会随机应变的。其实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健身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旅馆都开始增设健身中心里面至少会有几台跑步机和一些哑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在美国，贷款是常事，不论是买房还是买车，跟银行借钱都是少不了的。不过跟别人联合贷款必须十分谨慎。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他说，
你遇到过亲戚朋友求你跟他联名一起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吗？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没什么错，可是你一定要小心。一旦这个人无力还钱，还钱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你的头上。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和财产都会面临被没收的风险。如果迫不得已，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欠款要回来。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例句里用 if 代替了 when。这个习惯用语是从英式橄榄球来的，交战双方队员有时候挤作一团，相互推搡，直到哪个队员把球抢走为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f push comes to shove， 领导 would totally fire you first。
And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ould totally rat you out for not coming to work that week Lingdao was on vacation. Nothing personal. I've got bills to pay.
Gosh, your evil spiri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现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指责俄罗斯向俄境内向乌克兰东部的乌克兰军事阵地开火。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俄罗斯的攻击使乌克兰军队与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明显升级。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几个地区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从情报盟国获得新证据，证明俄罗斯计划向分离分子提供更重型、火力更强大的火箭发射器，但他拒绝透露情报来源以及获得这些情报的途径。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荷兰首相吕特进行了谈话。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在晚间谈话中一致认为，必须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措施，并指出俄罗斯继续为亲俄分离分子提供武装，而分离分子涉嫌上星期用导弹击落了一架马航客机，机上298人全部遇难。巴勒斯坦人呼吁星期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争取实现停火的斡旋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在计划举行抗议之际，巴勒斯坦方面在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星期四晚间，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队在耶路撒冷郊外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期间发生冲突，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150多人受伤。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从拉马拉游行前往东耶路撒冷。很多观察人士说，这是十年来约旦河西岸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据报道，那不勒斯、伯利恒以及耶路撒冷旧城也发生了骚乱。星期四，加沙地带有1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自以色列18天前向哈马斯发动进攻以来，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一所联合国学校被几枚炮弹击中，造成至少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这所学校被用作避难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他表示，被炸死的人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联合国工作人员。美国的航空公司恢复飞往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此前两天，由于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暂停了这条航线的应运。达美航空公司、美联航和美国航空公司星期四都宣布恢复既定航班。美国联邦航管局星期三晚间时候撤销了飞往以色列的禁令，随后欧洲航空安全局于星期四撤销了类似禁令，但是包括汉莎和瑞士国航在内的一些欧洲航空公司将禁飞，决定再延长24小时。美国联邦航管局说，他们仔细审查了新信息和以色列采取的缓解航行危险的举措。这项刚刚解除的禁令在星期二生效。此前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落在特拉维夫郊外机场附近。法国派遣一个军事小组前往保护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的残骸。这架从布基纳法索飞往阿尔及利亚的客机在马里坠毁，机上有116人。法国总统奥特朗的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尽管这架客机已经解体，已经确认机上有51名法国公民。法国交通部长古维利耶说，机上无人幸免于难，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对法国电台说，很可能是恶劣天气导致坠机。古维利耶指出，飞机残骸的散落范围相对较小。布基纳法索的迪恩德尔将军证实，这架班机的残骸在马里的格斯地区，位于布基纳法索边界以北大约30公里。有关当局说，这架客机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起飞后遭遇到猛烈风暴。美国国务院说，电脑故障将延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馆核发护照和签证。华盛顿的官员说，星期六发现的计算机故障可能导致数百人等待美国的旅行文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而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件或签证的种类。他说，这个问题将延误美国护照、签证以及美国公民海外出生报告的发放工作。美国国务院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时间。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海涛。
近日，河南焦作访民张小玉与丈夫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遭到截访，并被指控在返回河南的途中用水果刀捅死了一名警察。据海外媒体报道说，张小玉夫妇是因为17年前在一起煤矿强行收购事件中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开始了上访之旅的。目前张小玉夫妇已经被刑事拘留，他们的律师常伟平也一度被焦作中站公安分局以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侵害执法权利。焦作警方透露，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中国访民进京上访是否合法？解访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呢？等待张小玉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了。一位是中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滕彪你好。那么滕彪先生是通过视频从香港来参加节目讨论。另外一位人士是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此外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了，请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在讨论之前呢，两位都是陈杰仁先生和滕彪先生都是法律界人士啊。我们今天呢着重想通过这些法律的问题来探讨一下这些张小玉的案件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想请滕彪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知道，进京上访呢是中国很多访民的一条必经之路，但是呢，中国的国家信访局呢在今年年初发布过一份报告，就是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这个是年初发的，是5月1号开始执行。那么这个办法就规定说，信访人呢要到依法有到那个当地的这个接待场所，如果信访人跨越了本级或者上一级的机关提出来访事项，上级机关是可以不予受理。那么滕彪先生，请您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进京上访到底是否合法呢？
首先无论是进京上访还是其他形式的上访，在本地上访，这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是在实践当中，几年前就开始来限制进京上访啊，越级上访以及这个5人以上的这个群体上访。因为信访制度它本身就是中国法治不健全一个畸形的制度。如果没有信访的话，有大量的这个冤案错案，有大量的这个民间的冤情解决不了。那存在这样一个信访上访制度，能够解决的那个问题也非常非常有限。所以长期以来这个政治的高压加上司法的不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冤案错案，然后上访的人越来越多，积累的处理不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在当局看来是对这个稳定的一个威胁。那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出台各种土政策来限制进京上访和越级上访，但是呢，就是从法律上、从刑法上，这个信访、上访，包括进京上访，并不是违法，也不是犯罪。
那么解访是不是侵犯了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呢？滕彪先生。
法律上没有解访这个词了。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解访，就是所谓的驻京办啊，各地的这个信访局啊，到北京一些这个上访村，还有这个国家机关一些信访部门去抓人，把这个上访者抓到北京一些黑监狱，然后再有的遣送回去，再或者给他关在这个原籍等等，这些都是虽然是这个国家工作人员、信访局的干部啊等等，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干的，但是他完全构成刑法上所规定的这个非法拘禁罪。所以这个长期以来这个信访的这个干部通过解访的方式来处理这个 进京上访、越级上访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行为是都普遍的构成了这个非法拘禁罪，而且有的性质还非常严重。
哎，滕彪啊，是这样。那么今天涉及到两个重大的话题，第一个是河南的警方他们指控这个张小玉夫妇呢把一个警察给杀死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警察或者是河南当局焦作的当局到底有没有权利把人把市民从北京给带回来，你说他解访也好，他是抓回来也好，就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么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把人捅死了。那么我想请这个陈杰仁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说你解访固然不对，但是你解访回来以后呢，就是假设是他们两个张小玉夫妇是犯罪嫌疑人，他们有没有权利就是进行自卫或者是防卫过当来把警察捅死？那么陈杰仁先生，你谈谈你的看法。
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向滕彪博士问候一句，很久没有见到他，他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他为这种上访者的一些合法权益的维护做了工作。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也借这个机会向他表示致意和致敬。那么回答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呢，这里面就是说，可能我们作为法律人还是要基于一种这个对于事实的把握才好讨论。那么现在张小玉这个案子呢，就是到底仅仅是因为这个基层干部就是不许他上访把他拉回去，还是说因为张小玉有其他涉嫌其他的一些违法犯罪的这个嫌疑，然后呢就是依法来传唤他？假如是前面一种情况的话，并不是张小玉被依法传唤或者被依法抓捕的话，那么这些基层干部去把张小玉夫妇把他们去抓回去，这种行为本身，第一，我认为是像刚才滕彪博士所讲的一样，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那么有可能会这个涉嫌非法拘禁罪。另外我觉得呢，他们这些警察即便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非法拘禁，也有可能是构成一种滥用职权的违法犯罪嫌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说对于违法的公务，公民有没有权利去反抗，有没有自由去不予配合？那么在这个正当的法理上认为，对于违法的公务，公民是有权利去不予配合的。比如说一个公务员，一个执法人员，他是为明确违反法律的规定去要求公民配合一个什么事，公民是有权利拒绝的。当然在这种拒绝的过程当中，如果张小玉是拿刀子捅死了这个警察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涉及到防卫过当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电话里边，就是在节目当中啊，不用去就这个案件本身的细节拘泥太多。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出的问题一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么一个事件发生啊，基层干部和这个上访者都是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现在中国这个政府，特别是高层一级的政府啊，把这个上访者的这个有多少人进京上访作为评价和衡量地方政府是不是稳定、评价他这个政绩、评价他能不能提拔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这样实际上是逼得地方干部呢没有办法了，就想要减少这些上访的名额，所以把他们去解访或者是抓回去，甚至还要行贿的办法到北京去啊，消掉自己的一些本地居民的一些上访记录。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实际上基层干部呢他也是被迫去解访，而这个上访者呢是因为受到了一些自己认为的不公也要去上访，所以这两者呢其实我觉得都是值得同情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样来说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宪法制度本身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宪法制度为什么人民中国的人民愿意到北京到省里面去上访，就是因为他不信法律，司法没有公信力，他就信这个向领导去反映。那么说到底就是中国的政治仍然是个领导的看法。所以中国有句话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法律？不是宪法，也不是其他法律，是领导的看法。那么人民群众也相信领导看法最重要，所以他都希望跑到北京去找到大领导，让他们对于自己的事情有一个有利于他的看法，这就是他上访的目的。而实际上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就说明中国法律是多么的不健全，法律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只有官员，只有人治才能够决定老百姓的命运。
陈先生，我们知道您以前是在中青报、中国青年报工作过，是吧？
对。
7月16号呢，有7个来自江苏的访民呢，在中青报门口，据称是喝了农药自杀。这个新闻您应该也看到了吧？
对，我看到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目前呢，在中国，上访和解访的这个矛盾是非常非常的尖锐啊。那您刚才也谈到说，这个信访人呢，他们想到中央去找更大的领导。那您觉得找到更大的领导，或者说不管能不能找得到，您觉得这个办法有用吗？
这个办法在现实当中还确实呢，有一些情况发挥了作用。比如说有些人找到了领导，比如说这个前几年我们媒体当中报道的四川还是重庆那边有一个农户，他讨不到这个自己的民工的工资，他就那个突然找到了这个温家宝总理，最后呢这个温家宝总理把他的工资给讨回来了。但是呢又联系到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访民还跑到报社门口去，甚至当然在北京当中还有一些访民是跑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去上访。本身大家都知道美国大使馆是管不了中国的国内事务的，他不能去干预中国的国内事务。那么为什么这些网民要跑到报社门口去自杀，要跑到美国大使馆去上访呢？其实他们不是说指望报社能给他解决问题，更没有指望美国使馆能给他解决问题，而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制造一种轰动的舆论效应，能够去给这个中国的官员施加一个政治压力。那么通过这种政治压力影响官员的决策，让官员最后这个用个人的决策去取代司法的判决，取代依法去解决矛盾的一个机制。这样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中青报门前的这个喝农药喝这个毒药自杀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很滑稽的这种上访行为，都是老百姓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们首先是找自己最基层能够解决问题的机关解决不了，然后再找上一级，上一级解决不了，他们才想到要找中央，中央解决不了没人搭理的时候，他们就想找媒体，媒体还找不了，他们就想尽一切其他的办法去制造一个舆论效应。这样呢，最终只有极个别的人想过一些这个比较另类的办法，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轰动，然后自己的问题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访民还是年复一年在永定门外那个信访局接待站那里等着排队，他们哪怕是排上一个星期队啊，最后把材料递进去之后仍然是没有什么希望。因为中国的信访部门就是一个中转站，就把你的这个信访材料批一笔转到下边去，最后周而复始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机关。
哎，陈建仁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呢，就是我们也都考虑到了很多啊。我想现在想请这个滕彪先生来谈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谈到张小毅的案子呢，就想到了就是去年前几年发生那个沈阳那个小贩夏俊峰的案子。他从某种方面，这两者有比较相近的地方，都是这个人被这个警方或者是当局带走，然后当局方面的一个人最后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死亡。这里头涉及到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滕彪先生，你当时是给夏俊峰跑到这个沈阳去代理，那么
二审的代理律师
二审代理，我就想说这个关于夏俊峰的案子，到底是他们怎么样发生这个矛盾，怎么样捅死的，这个到现在也没有给社会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清楚。这次这个张小玉的案子同样还是如此，到底也不知道是怎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张小玉和他先生徐有臣到底是怎么就把这个一个警察这个捅死了，这里头呢需要有一个给大家一个透明的一个交代。你作为这个滕彪，你作为这个夏俊峰的这个二审辩护律师，就是辩护人吧，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中国出现这么多的案子，如何能使律师正常的行使他的职责，来介入这个案子，来这个不受干扰的案子？不是每一次就被警方把律师也处理了，不帮你把你打了，或者把你犯罪嫌疑人给你抓了，让律师无法工作。你说在中国这个现象如何来处理？
首先我想谈一下这个夏俊峰案和这个张小玉案，他们相似和不同的地方。那我是多次在看守所见过夏俊峰，比较了解当时的过程。那的确是像我在辩护词里面讲的那样，夏俊峰是在被非法限制自由，被城管限制自由，并且被城管野蛮殴打的情况下，不得不反抗，所以他构成这个正当防卫，最少还构成这个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张小玉案呢，这个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就是当时细节， 但是完全可以想象，他是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且人身受到很大的威胁，才不得不进行这个防卫。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非常像的。那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个解访，但是张小玉这个案件还有一点特殊，就在于他并不是信访局的解访干部去抓他，而是国保。在夏军峰案呢，是城管，大家那个都很清楚，全国人民都很痛恨城管，也了解他们做的那些坏事。但是国保这个群体，就是了解的人非常有限，这个他本身的也是一个匿名的活动，国保整个的这个工作性质实际上就是犯罪的性质，他就是他的种种工作都是违法犯罪。那张小玉作为一个弱女子，一个弱势群体上访者，她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杀死一个警察，一个国保。所以这个就是都是这个都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个巨大的不公。那另外那就是关于律师，在张小玉这个案件，就是刚刚发生的非常离奇的事情，就是他的辩护律师竟然被以这个一开始说以证人的身份要问话，那这个辩护律师说这个辩护人的身份和证人的身份相冲突，就不愿意作证，结果呢又把这个常律师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强行的把他绑在那儿，这个进行问话，限制了23小时的人身自由。那最后这个又从犯罪嫌疑人变成了证人，让他作证，最后又告诉他是这个案件的证人，不能做辩护律师。所以这个从这个过程来看，这个程序是完全的不正义的。那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这个对于公众来说，想要了解这个案件的真相，想要了解张小玉同时国保这个过程的细节是非常难的。
藤彪先生，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跟张小玉案的律师，就前律师，常律师常伟平律师呢进行了通话，我们谈了相当长的时间。那因为呢，他认为他不方便来上节目，所以他今天呢没有办法来上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他跟我讲了他在公安局里面的一些经过。他最后呢，他是说了一点他自己的感受。他说如果公安局就是焦作的公安局呢，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过程呢摆到台面上的话，那么这些人呢这样践踏法律呢，中国法律在他们手上已经是不成样子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呢，知名的法律学者张雪中呢也最近也发了一条推文，他说是不管焦作张小玉案的真相如何呢，只要当地的公安机关非法剥夺当事人的辩护权和其他的法定权利，甚至非法限制辩护律师的人身自由，那么人们就完全有理由推定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是在蓄意对当事人进行冤枉和迫害。藤彪律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同意。从公众来说，一方面很多人并不是专业人士，这个相关的事实、相关的这个法律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公众能够理解、能够了解这个更明显的事情就是程序啊。如果律师被限制权利、被诬陷，如果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不按照法律要求的那么开放啊，向公众开放等等，就是像之前这些案件，无论是杨家案还是许志勇案等等，这些受公众关注的案件，它都是程序上有大量的问题、大量的违法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这个程序的正义就没有这个实体的正义。我们最关注的，无论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公众，最关注的还是这个程序的公正。假如说有公正的程序，那最后这个张小玉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这个公众都好接受。但问题是，我可以断言，在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个一定会有大量的层出不穷的程序违法。首先 司法独立当然是必须的，是一个社会有基本公正的一个制度基础。但是呢，这个司法独立它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其他的制度是连在一起的，包括权力的分立，包括专业化，包括这个选举、新闻自由等等，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在今天的这个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司法是不可能独立的。另外呢，就是这些专业人士虽然他们有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假如司法独立了，政府啊、政党啊、这个官员呢、都没有办法影响具体的案件了。那这些法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出这个专业的、公正的判决。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就会这个听这个政党或者政府的话，这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看这个司法独立，它有其他的制度、其他的这个制度安排来支撑，才能够有效的运转。
好，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陈吉恩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赞同滕彪先生刚才那个回答。另外，我也想补充一句啊，就是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其实在我看来啊，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一个人啊，他有一种职业的荣誉感。那么我们之所以讲司法独立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独立的制度去抗衡一个政党或是一些个别官员对于司法的这种不正当的干预。如果真的有一个司法独立的机制之后呢，那么这些独立的机制，这些不管他是不是党员，这个法官啊，他会基于自己的专业的这种知识、技能，以及他对于司法的这种职业的荣誉感啊，做出一个独立的判断。由于他独立了，所以他就不会去受到这个，或者说很难去受到来自于政党或者是官员的干预。这个时候不管他是不是党员，我觉得可能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还是对于他司法权利行使过程，我们有没有一个制衡的机制。只要既独立又有一个制衡的机制的话，那么我们不用担心的。
话题的讨论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请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等待张小韵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我们先请滕彪先生来分析一下。
首先刚才有观众提到这个杨家案，那张小玉的这个案件和杨家案是非常非常不同的，虽然他们社会背景有一些可比较的地方，但是杨家案呢，他是有预谋的去杀人，和张小玉的这个正当防卫或者是防卫过当是非常非常不同。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是正当防卫的话，那就应该判决无罪。现在就是关押张小玉也是没有理由的，有期徒刑啊或者缓刑，张小玉案这个结果，恐怕让人很难接受，就像夏俊峰案的结果一样，因为夏俊峰同时的是两个城管，而张小玉同时的是国宝。那这个国宝比警察还比他是警察的一部分，但是他又是这个秘密警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法院啊，河南的这个法院按照刑法公正的来处理张小玉案这种概率比较低，可能会对张小玉有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判决。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去呼吁。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五常顺落马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吉恩先生和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追寻阿里巴巴背后的红二代身影，并带您关注中国启动的到海外缉拿贪官的猎狐计划，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呢，您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 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海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